问候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感谢赞美主，让我们一起又相聚在主的面前，来敬拜他，来赞美他，来一起来相聚歌颂他。那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恩待我们，继续把我们带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你是配得我们敬拜，配得我们尊崇，你是作者为王的主，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主啊，以下的时间你把我们分别为圣，你带领牧者领受瑞玛的话语，分享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从你得来启示，得来这种话语的喂养，你的真理解开，让我们就得自由，得亮光。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的主一直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的避风港，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依靠的膀臂，他把我们隐藏在他翅膀的荫下，所有的问题将不再是问题，因为风雨必将止息，大山必将迁移。感谢赞美主，我们在他的眼中就是无人可以代替，因为我们就是唯一。感谢赞美主带领我们进入他更深的领域，让我们更深的经历他。我们一起来唱你与我同在。 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把我们捧在手心，他的爱永远不离不弃。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步，主都在陪我们一起走。他教导我们，让我们在他的恩典当中，他爱着我们，牵引着我们，带领着我们。在患难当中，他是我们的安慰，他是我们的帮助。愿我们把一切都交托给我们的主，让我们的眼目单单地定睛他，因为他是最爱我们的新郎。让我们一起来唱诗歌《交托》。
是着我，每一次患难中你都安慰我，修复我，将我抱在你怀中，告诉我无人像你这样爱我，没有人能将我与你隔绝，虽然不知未来如何，我相信你会保护我，我愿意将一切交在你手中，就算将会面对风雨，在你应许中站立，着你我勇敢前心，紧紧依偎你。 想永远停靠在你臂膀，就这样与你无关的我都不想，让我的眼淡淡注视在你身上，更多人是你最爱我的心啊。
感谢主，下面有请牧师。
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春点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有多少人很开心今天可以听到神的话语？今天神给我们讲到的主题是你是独一无二的。在讲到之前呢，我先做一个声明。假如你只是来听个热闹啊，你可以把手机关了啊，因为今天神有特别的话要讲给你听。假如你不觉得今天神有话对你说，你可以离开。假如你不希望神针对你的境况说话，你可以离开。因为神今天要专门针对你的境况说话，他比你更知道你的境况。这个世界告诉你，无知是福。如果你想继续保持世界的这种福，哎，我们刚唱完赞美诗，大家心情都很不错，可以离开了啊。但是如果你决定继续留下来听神的讲话，听神的话语，你需要在心里准备好无条件的跟随神，无论这话语带你去哪里，你都愿意。阿们吗？因为今天我们要讲一个特别私人的话题，婚姻和恋爱的话题本来就是非常敏感，所以你有可能会被冒犯到。有人要离开吗？我给你们一点时间可以离开啊。如果你们都自愿留下来继续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祈求你今天在单身和婚姻的问题上表明你的心意。我祈求你今天把我作为器皿，通过我启示所有听直播的弟兄姐妹和看视频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知道，神今天会对你的处境说话，对你说话。我祈求你可以领受到这一切，领受你在婚姻家庭中需要领受的一切，得到祝福。我知道圣灵今天会动工，不管你是单身还是已婚，都会通过今天的启示得到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神有一些真诚的话语要讲给你们听，我本来不想讲这么多，但是神让我按照他的旨意全部讲给你们听。所以如果你觉得今天我讲的太多了啊，你可以去找神啊，阿们吗？神一直对教会在单身这个问题上的处理不是很满意啊，我指的是整个教会，所有的教会，不光是我们这个教会，因为我们对单身有一些偏见。有多少弟兄姐妹现在还是单身的？有多少弟兄姐妹不是单身？所有的不是单身的弟兄姐妹，有多少一生下来就有配偶？有没有你一生下来你懂事儿就有配偶跟你在一起？一个都没有，是不是？所以我想请大家考虑一下这个命题。无论我们的婚姻状况如何，无论我们填表的时候在婚姻状态这一栏填什么，我们首先都是单身，因为我们都是一个一个的人，然后才能二人合为一体，对吗？两个单个的人合为一体，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假如你想成为一对配偶，配偶是由两个单身组成的，假如单身很软弱，配偶就会很软弱，假如单身很不快乐，配偶就会很不快乐。如果单身有很多问题，配偶会有更多的问题。配偶只会跟组成配偶的单身一样刚强。教会里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总是催着单身去组成配偶，而没有先把他们装备好。我不知道我在对谁讲道，但是你要知道，没有配偶并不代表你有什么问题。 我们经常因为单身觉得不好意思，好像单身是一种需要被治疗的疾病。我有重磅的新闻告诉你，单身是没有办法治的，因为它不是一种病。但是单身的人呢，经常遭受偏见，经常被看不起，甚至连单身自己都看不起自己，把自己叫做单身狗，看到别人相亲相爱的叫做撒狗粮。有多少单身的人听到过有人这样问他？你怎么还单身呢？这个问题本身就带着偏见。这个问题本身就假设单身没有配偶是有问题的。但往往问这个问题的人，他的内心有时候也会后悔，后悔不能再过单身的生活，或者后悔没有机会重新再找一个更合适的伴侣。我估计所有被玛利亚服侍过婚姻问题的姐妹都曾经听她说过。说他有多怀念单身的生活，希望能多享受单身的生活，对吗？那些结了婚的人，他们的日子未必就比你过得更开心。痛苦喜欢找伴儿，所以他们试图通过问你问题，让你过一个本来是神为你设计的状态，而感到自卑。所以今天我想说的第一点就是。单身没有任何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单身过来的，在学会过好婚姻生活之前，我们都在学怎么过单身的生活。即使你现在结婚了，如果你没有能力过好单身的生活，你的婚姻还是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所以单身很正常，没有任何问题。我们总是自然而然地认为结了婚的人会比单身的人更幸福。这种信念让我们在单身的时候很不开心。我们认为，除非我们和某个人在一起了，我们没办法作为神创造的个体而开心和满足。我想请大家一起考虑一下这个命题：如果我跟我自己在一起的时候不能开心，会不会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也不能开心？单身意味着什么呢？单身不是你孤独一人，相反。单身意味着你是独一无二的，意味着你与众不同，你独立，你值得被爱，你有价值，你是独一无二的。大家一起说，我是独一无二的，
我
我
是
是
独
独
一
一
无
无
二
二
的，
独
一
一
无
无
二
二
的，
的，
独一无二
二
的，
我是独一无二的，
我是独一无二的，哈利路
我
亚，
是独
独
一无
一无
二。
二的。
我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你最好抓住机会。你可能以为在我之前或者在我之后，你还会遇到其他人，但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我，所以别以为你会再遇到一个我，因为这世界上只有一个我，所以你最好对我好一点，因为我是独一无二的。你需要知道你是独一无二的，你需要知道你自己是谁，你是神的孩子，你是被爱的。你是珍贵的，你是完全的，你是蒙福的，你可以把神的祝福带到家里，因为保罗说，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你值得拥有。这为什么非常重要？因为当我说独一无二的时候，我希望你能从中得到力量。我是独一无二的，神没有再造一个任何一个跟我一样的人，所以我知道我的价值。我知道我的珍贵，所以我可以选择更好的。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哈，有多少人敢于承认，你跟一些不值得你爱的人约会过？有没有人愿意在聊天里勇敢的承认？当然，如果这个人就坐在你的旁边，啊，那你可以保持沉默，不要去看他，免得被他瞧出来。你可能不方便说，但是你心里知道。你跟一些不值得你交往的人约会过，我认为我们的很多决策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如果我不知道我是独一无二的，我可能会向下兼容。我明明是 Windows 11，但是我需要在 Windows Vista 的水平上找到伴侣，而不是向上找。我会向下结婚，而不是向上结婚。我可能会和一个装不下我的全部价值的人在一起，因为我自己首先 就没有装下我自己全部的价值。假如我想要别人认同我的价值，我必须先认同我的价值。假如我想要别人爱我，我先要爱我。阿门吗？很多时候，我们的恋爱和婚姻出现问题，是因为我们偏离了神的设计。我们经常告诉别人，赶紧找个对象吧，好像这会解决他的问题。但你单身的时候有的问题，我相信你成为配偶之后一样也会有。假如你作为一个单身不能快乐，你作为配偶中的一个，同样也没办法快乐。我们看电影里演戏的时候，主人公会说：“说有你，我真幸福，你让我好幸福。”你一定要小心这样的话，因为那个让你觉得幸福的人，他也会让你觉得难受。为什么呢？因为你把自己是不是幸福的权柄交给了其他人。今天神要告诉你，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是完整的。因为当你知道自己独一无二的时候，你掌管着自己的快乐，别人可以增添你的快乐，但你是你的快乐的决定者和守护者。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说的是你吗？如果我不知道我是独一无二的，当我进入一个配偶关系的时候，我会让对方去做神没有装备他去做的事情，而当他做不了我想让他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会说他有问题。但其实问题是我从一开始就不知道怎么让我自己快乐，所以现在我让他做一件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事情，谁才是真正的问题呢？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我不想让你再为自己的婚姻状态感到难过，哪怕一天都不要。你没有跟什么人在一起，挺好。你现在跟某个人在一起，你已经结婚了，那也挺好。我希望你知道，不管你在婚姻状态那一栏填什么，你都是独一无二的。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啊？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我们从第七节开始。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塑造人，用生命的气息吹入他的鼻孔，那个人就成了有生命的人。圣经有没有说神同时创造了男人和女人？有没有说神创造了一对配偶？有没有说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创造了什么？神创造了一个单身，这是神的设计。神有没有说：“哎呦，我是不是搞错了？我怎么就创造了一个人呢？我应该创造一对夫妻呀。”没有，在他的眼里，这一切都是好的。接下来，神做了什么？有没有立刻为亚当创造夏娃呢？要知道，在创世纪第二章里，神一直到第22节才创造夏娃，这是因为神在让你跟别人搭伙过日子之前，先要给你装备一些东西。好让你能够在跟人搭伙之前，先有一些本钱。圣经说，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所以，神创造亚当之后，为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给他找一个伴侣，而是先给了他一个园子。在神给你一个配偶之前，神会先给你一个园子，先给你一个呼召，一个旨意。一件神让你去做的事情，你有没有找到神让你做的事情？你现在是不是正在做神让你做的事情？如果你还没有找到神让你做的事情，我建议，如果你单身的话，你先不要找你的伴侣。你有没有在找神要给你的园子？还是你的眼光一直在盯着神给你安置的地方有多少问题？我知道魔鬼可能在这儿骗过你，偷盗过你。魔鬼想要你做的，是盯着他骗过你的那些事情，盯着他偷盗你的那些东西，这样你就看不到神要在这里让你做的事情，所以不能让魔鬼的诡计得逞。你要看看神把你安置在这儿，是为了要你做什么。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我想跟你说的是，神会给你一件你能做好的工作，神会给你一个你能创造价值的机会。 不要做魔鬼的帮手去骗别人，因为别人这样骗了你，也不要跟神赐给你的地方闹矛盾。我不是说你必须待在现在的地方不能动，神有时候会带领我们去新的地方，或者像带领雅各一样回到某个地方。但是不管神带你去哪里，不要因为那个地方的问题而影响你看到神带你去那里的旨意。因为在神给你的园子里，有神给你的供应。我们看下一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又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除了善恶树上的果实。看到了吗？是神让各样的树从地上长起来。让人既可以欣赏，又有的吃。所以，如果你不得不竭尽全力，还经常碰壁，你可能走错了方向，去错了地方，弄错了你生命的意义。当你的生意变得很艰难，日子变得难过，你可能要改变方向，改变地方，重新求问神的旨意。凭信心而活的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神只会投资他设计的项目。神在他呼召我们的地方给我们供应，神在他指引我们的方向上给我们供应，神会把你拉回到你的命定当中，但是神不会鼓励你去走他要你绕开的道路。如果你为了某个目标挣扎了很久没有起色，你要反思一下，你是不是走错了方向？因为神会让各样的树木从地里长出来。所以在神给亚当配偶之前，他先给亚当一个园子，在园子里给了他一个呼召，在呼召之中给了他供应，因为在神把你放进一段关系中之前，他希望先装备好你，成为一个很好的个体，成为一个很好的单身。神不希望你找配偶的原因，是因为你希望他成为你的供应，你希望你的配偶成为你的供应。只有神才能做你的供应。如果你把人当做你的供应，你会得不到他的尊重。有人说，他负责养家糊口，我负责青春貌美，这很公平啊。但这不是婚姻，这是一笔交易。不要把婚姻当成交易，因为交易不成，双方可以一拍两散。因为交易是一时的，婚姻是一辈子的。神赐给你的婚姻不会是一笔交易。我们再往下看，第十八节，这是一节有时候会被误解的经文。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自一人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相配的帮手。”很多人讲说：“你看，神在这里说单身不好，但独自一人说的未必是单身。原文其实很单纯，啊，叫 labadou。”就是独自一人的意思，在创世纪32章24节里面，这个词是这么用的。他说：“最后雅各独自留下，那夜有一个人与雅各摔跤，直到黎明。”所以这里的“独自”原文中用的是同一个词，“独自一人”跟雅各的婚姻状况没有关系，只是说他当时一个人。所以在创世纪2章里，神说他独自一个人不好。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没有人帮助他，没有人帮助他，并不是说他单身不好，而是说他一个人打理园子，没有人帮助他不好。所以神要为他建立的是一个支持体系。所以我想要跟听讲道的女孩子们说一句话：你想要你的婚姻关系成功，不管你是已经结婚了，还是在谈恋爱。这关系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你给这个男人多少支持。我再说一遍，你的恋爱关系和婚姻关系要想成功，你需要给你的男人支持。当我说支持的时候，我不是指你要贬低自己来迎合那个人，而是说支持神让那个人做的事情，就像他支持神让你做的事情一样，你要支持他。帮助他打理好神给他的伊甸园。 因为很多时候是神对那个人的呼召吸引了我们。可是，一旦你跟这个人在一起了，你会发现这个人花很多时间在神的呼召上，结果形成了冲突和矛盾。但是，如果神没有呼召他，你可能根本就不会跟他在一起。怎么突然一下子他的呼召变成了发生冲突的原因了呢？我不知道我在跟谁说话，但是当我们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时候，成就了他的独一无二。而当他在这个世界上得胜的时候，我们也在得胜，因为我们跟他是一对的。啊，我就是想要他多花点时间陪我。神可以陪着你，因为我在忙着做神让我做的事。有时候我们想要某个人跟我们在一起，是因为我们想把他塑造成我们想要的样子，而不是认可他本来的样子。但他是独一无二的，这很重要，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们不接受我们自己，我们也没办法接受对方。所以，我们想跟某个人在一起，然后我们想改变他，而不是说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不管跟我合不合适，他就是他。但是，因为我没有花足够的时间来了解我，来了解我自己，我不知道谁适合我，谁不适合我。所以我就先找一个人，然后来把他变得适合我。我们看经文是怎么说的第19节，神说我要给他造一个相配的帮手，然后他造了没有？他没有马上造。耶和华神用泥土造了野地的各种野兽和空中的各样飞鸟，非常有意思。圣经这么写，他说这个人独自一个不好。我要给他造一个相配的帮手，但是神做的不是去做夏娃，而是他造了野兽和飞鸟。有些人纠结这里的时间顺序，可以去听一下《读出恩典·创世纪》对这段经文的详细讲解啊。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我们接着看经文，神做了什么呢？神把他们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给他们叫什么名字。那人怎样叫各样有生命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就给这些牲畜、空中的鸟雀和野地各种各样的走兽起了名字，只是那个人没有遇见一个和他相配的帮手。注意看，圣经没有写，神说这里面没有你合适的帮手。圣经说那人没有遇见和他相配的帮手，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是亚当自己得出了这个结论。亚当花了很多时间去考察野兽和飞鸟，然后他下了结论，这里面没有我需要的支持系统和帮助者。在亚当考察的过程中，亚当对他自己有足够的了解，让他能知道他还没有碰到合适的人。假如亚当没有花时间去了解自己，他很可能就会跟一头野兽去约会。主啊，帮助我讲好这一段。但是你们中可能有一些人在跟野兽约会，因为你没有花足够的时间了解你自己，好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是对你来说合适的人。亚当可以找一个野兽，但是他等到了他的美女。我不知道我在跟谁说话。有一些人过于着急进入一段婚姻关系，所以呢？他在跟野兽约会，神说：“你最好等等，等等，我要给你创造的美女。我虽然说美女，但这并不是只对弟兄说的，也是对姐妹说的。阿门吗？你怎么知道你在跟野兽约会呢？因为你们不太匹配，你没办法好好的做神让你做的事儿，你没办法成为神让你成为的人。野兽跟人的区别是什么？”野兽光是想着他自己，野兽不太会考虑你，他就想要他想要的东西。如果我们对自己诚实，我们知道，我们都约会过一些野兽，但是亚当有足够的耐心，他不去约会野兽，而是等着美女。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如果你不知道你是独一无二的， 你可能不知道怎么选择，结果你跟一个人在一起了之后，才发现他没有促进你跟神的关系，而是让你远离了神。如果你没有很好的了解你自己的需要，你找对象的品味可能会让你更喜欢野兽而不是美女。你们知道我说美女并不仅仅是指外表，对吗？有些人总是跟有很多问题的人约会。如果我说的是你，我事先已经打过招呼，神会针对你说话。如果你不想神针对你说话，你可以不听啊。假如你在恋爱的过程中发现，我知道他有很多问题，但我就是爱他。或者，如果你觉得钱、房子、身份可以掩盖对方身上的很多问题，那你很可能是在跟野兽约会。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问题，哪些只是时间的问题，哪些是真正的问题。他有钱，但是他对穿得少的女孩没有抵抗力。她很漂亮。但是她跟她前男友藕断丝连。有时候我们会拒绝一个非常爱你、尊重你、支持你、愿意把你捧在手心里的人，这是因为我们选择配偶的口味有问题。所以，神其实已经为你准备了一顿盛宴。你看了看，说我宁愿吃垃圾食品，我觉得薯片、桃酥、周黑鸭更好吃。这是我在生活中知道的。因为我从小养成的习惯，我喜欢吃蔬菜，不是那么喜欢吃肉。所以我第一次跟玛利亚去她的老家的时候，她的大姑专门请我们去一个当地最好的风味餐厅，在山里一个森林里面，环境特别好，可以吃到各种野味，什么肉都有。玛利亚看到点的都是肉菜，就说能不能点两个蔬菜？从来没有一个去那里吃饭的人提这样的要求，因为去那儿吃饭的人都是去吃野味儿的。当时弄得大姑和餐厅都很紧张，而且那个地方在山里，临时去买菜也不方便。我拿这件事情做一个比喻，不是说吃肉好还是吃蔬菜好，但是有时候我们跟神要配偶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想要的并不是神为我们准备的，神可以为我们准备丰盛的宴席，但是因为我们的口味不对。所以，我们不停地问神：“你怎么还没有把我的爱人带到我的面前呢？”有些人年轻的时候吃垃圾食品吃惯了，小时候父母没有管过他。等到有一天医生跟他说：“说你得吃得健康一点”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的舌头、他的身体、他的思维都需要重新调整，才能觉得那些真正对他有益的食物是好吃的。有些人的恋爱观也是一样，你可能需要重新调整你的思维、你的身体、你的眼光，去找那真正对你有益的对象，因为你的口味一直在跟你的幸福作对。当我们的口味跟我们的幸福作对的时候，我们需要按暂停键，仔细想想我们被什么东西吸引。我不是希望你论断自己或者给自己定罪，但是你要评估一下你的优先级是什么。那些有问题的人为什么会吸引你？我们继续看圣经。亚当等着他的美女，他对他自己有足够的了解，来决定自己需要什么样的配偶。不要让别人夺走你的选择权，因为有时候如果我们单身太久的话，你会听到有人跟你说你太挑剔了。有人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吗？说你的标准太高了。你是独一无二的，而独一无二的你，在对自己有足够的了解之后，在知道什么样的人是你最好的帮助者之后，要坚持自己的择偶标准。有人说你一直单身是因为你的标准太高了，你可以说你现在不幸福，也许是因为你当时标准太低了。任何一个单身的人，大家注意，你之所以单身，不是因为你找不到愿意跟你结婚的人，每个人都能找到愿意跟他结婚的人，只要他愿意凑合，是不是？大家承认吗？只要他愿意凑合，他总能找到一个愿意跟他结婚的人。你也一样，你之所以单身，不是因为你找不到，而是因为你选择不是随便跟任何人结婚。 我在跟谁说话？你在寻找，你在挑选，你宁愿单身，而不是跟一个神不想让你跟他在一起的人在一起。你没有任何问题。下一次有人问你为什么单身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我单身是因为我完全，我单身是因为我爱我自己，我单身是因为我是独一无二的，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价值，不是我找不到，我只是不想凑合。我选择单身。如果我想的话，每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个愿意跟他结婚的人。不要让你的家人、你的朋友给你压力，让你觉得你不结婚就有问题。同时，也不要被这些压力说服，以为你有了配偶就会有更好的生活。因为如果你急急忙忙进入婚姻，你会发现，你以为这会解决你的问题，但其实只会产生更多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我错误的以为，只要我有了配偶，生活就会更好；只要我有了配偶，就会更开心；只要我能找到爱，我就会平安喜乐，所以我建议你思考这个命题。你不需要等着另一个人帮你找到爱，神就是爱，我们是在爱中被创造的，对吗？假如你不爱你自己，你会允许你自己被别人爱吗？耶稣说最要紧的两条诫命是哪两条？其中有一条是爱你的邻人，如同爱你自己，也爱你自己。所以大家帮我一个忙，啊，把手放到你的胸口。我下面要让你说的话听起来会很奇怪，但是请你跟我一起大声说，说我爱我自己。阿门，大家一起说，我爱我自己。
自己，
爱我自
己，
我
爱我，
我爱我
自
己，
我爱我自己，
我爱我自己，
我爱我自己。
好，现在我要让你们再说一句话啊！但是这句话，如果你不想当着大家一起说，你可以保持静音啊！大家可以保持静音。你们说你的名字某某啊，你的名字，然后说我爱你，你很棒。我爱你，你很好。我爱你，你没有一点问题。我爱你，你过得非常好。我爱你，要说自己的名字啊。好，大家都说了吗？有多少人在说的时候，感觉到在灵里感受到了爱？你要在灵里感受到你对你自己的爱。让我们回到经文，那人给各样的牲畜、天空的飞鸟和田野的各样野兽都起了名，至于给亚当的那合适的帮助者却没有找到。耶和华神使那人陷入沉睡，那人就睡着了。神取出他的一根肋骨，又在原处把肉合起来，然后耶和华神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出一个女人，并把她带到那人的面前。让我们先慢点啊，让我们先慢点。耶和华神使那人陷入沉睡。亚当说：“你带到我面前的动物里面没有合适我的帮助者。”神马上为他动工。但是我们不知道亚当花了多少时间给动物起名字。我相信亚当花了不少的时间，因为当年动物学家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命名达尔文从加拉帕戈斯群岛带回来的动物，那还只是群岛上一部分动物。所以不要让缺乏耐心，不要让压力，让你从等待的状态进入寻找的状态。圣经没有说亚当开始寻找他的帮助者，无论是动物也好，还是夏娃也好，都是神带到他的面前，然后他等着神把他的配偶带到他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希望你们到大街上去找你们的配偶，因为你们到大街上去找你们的配偶的时候，你容易被人骗，容易被人利用，因为别人能看得出来你很饥渴，对吗？ 有人知道圣灵这是在跟你说话吗？如果你太渴望得到它，你会散发出一种气息，一种软弱，一种弱点，让你容易被人利用。你看看以扫和雅各，以扫太饥渴了，他把神赐给他的权柄送给了他的弟弟，因为他太饥渴。不要带着饥渴到街上去寻找，我不希望你有到处找的灵，我希望你有接受的灵。我准备好了接受爱情，我准备好接受那个合适我的人，我不是到处去找他，我准备好领受，相信神会在合适的时间把合适的人带到我的面前。我不需要穿成某种样子，我不需要把脸做成某种样子，我不需要打玻尿酸，我只需要做神创造的那个本来就很棒的人。神如此的爱我，他会在合适的时间带给我合适的人，而我会持守我的权柄，绝不妥协，直到那个合适的人到来。我不知道我在跟谁说话，但是有些人需要把他的权柄拿回来。我不是在到处去找，但是我准备好了领受。我准备好了领受。为什么这看起来是个很小的改变，但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我去找，说明我还没有。我们行事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在信心中，我知道我已经拥有了神想要我拥有的。我会用积极的态度去领受，我会处在领受的状态，因为我知道神会怎么做。阿们吧。不要因为你没有找到配偶而觉得低人一等，好吗？如果有人问你在找对象吗？你说，我没有在找对象，但是我准备好接受了。那你想要什么样的呀？你可以告诉他，你说我可以告诉你我喜欢什么样的，我想要找什么样的长相，我想要什么样职业的，最重要的是我想要信主的。告诉他们你想要什么样的，没有关系，但是你要在力量中告诉他们，不要唯唯诺诺的说，呀什么样的都行。我没什么特别的要求，你要在自信中告诉他们，而不是在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的地位上跟他们说话。阿们吧，我是不是讲太多了？让我们回到圣经。耶和华神使那人陷入沉睡，那人就睡着了。亚当他怎么样？亚当他躺下来，坦然的陷入沉睡，完完全全的把自己交托到神的手里，是不是？他安安心心的去领受。很多时候我们告诉自己，我没有准备好，我生活中还有一些事情我需要先处理好，我的上一段感情的创伤还太深。亚当没有合适的帮助者，说明什么？说明他也不是事事都顺利。如果他事事都顺利，他不需要帮助者了，是不是？我想要告诉你的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事事都顺利。当我遇到神，当我遇到耶稣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为什么痛苦和患难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旅程中必要的一部分？但只是因为不顺利，不能说明你没有走在神的旨意里。我再说一遍，只是因为不顺利，不能说明你没有走在神的旨意里。我不是在讲一些听起来很有智慧的话，我是在讲我自己的经历。你知道，我曾经经历过很多的磨难，很多的痛苦。我不希望任何其他人也经历，但是仇敌给我一种想要逃避痛苦的诱惑，让我在给你们讲道的时候说，嘿，你看看，看看神做的工作，你看看我现在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很容易。不是的，对不起，不是的。我今天能给你们讲道，因为我曾经哭过。我今天能给你们讲道，因为我曾经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今天能给你们讲到，因为神给了我很好的朋友帮我。我今天能给你们讲到，因为我经历过你们的痛苦。我今天能给你们讲到，因为神兼顾了我。我今天能给你们讲到，因为神在我的生命中做了能够让我面对我的痛苦的工作。我们都会经历这些。如果你也曾经经历过痛苦，我希望你能举起手来告诉大家，在聊天里告诉大家。你可能是在家里，但是没关系，你可以举起手来。是不是？我们都经历。是不是 我们都从痛苦中走出来过，没有关系，人多力量大。如果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经历过，这能给我们力量。有时候我们不愿意去正视它，但是我们没办法解决，我们不去正视。所以我今天站在你们面前，告诉你们，我经历了痛苦，才找到了我的护照。亚当也必须面对他的痛苦，他缺少一个帮助者。然后呢，耶和华神用那人身上的肋骨造出一个女人，并把她带到那人面前。下一节，圣经说，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真的非常有意思。在第22节，神创造了夏娃，但是你没有听见夏娃在那儿说，说我的男人在哪儿呢？我要找我的男人，对吗？我读的对吗？圣经说那个男人说，注意，亚当是那个少了一半的人，夏娃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完整的，神造他的时候，他就是完整的。我们的社会想让女人认为你没有配偶就不完整，但是神说你自己本来就是完整的，你不需要任何人或者任何东西或者任何医美规定的好看的长相让你完整。我不知道我在跟谁说话，但是你要站在你的权柄之中，你要站在你的独立之中，你是完全的，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没有老公没有任何问题，你没有男朋友也没有问题，你作为一个女人本身就是完整的。我必须这么说，因为我受够了。我们支持一种文化，要让女人觉得她们生活中没有男人，她们就有问题。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作为一个男人，我可以告诉你，如果离开了玛利亚，我连饭都吃不上，更不要说吃这么好吃的饭。有一次他要出门两三天，我说你走之前你要烙一张大饼挂在我的脖子上。亚当没有靠操纵，没有靠欺骗来得到夏娃，对吗？他诚实地表达他的感受，让神去做剩下的工作。亚当把自己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这一点非常重要。你必须非常诚恳地对待这件事情，把自己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我刚才对姐妹说过话，所以我现在要对弟兄们说几句。作为神的孩子，我们必须停止对女人花言巧语，不要因为我们想从她身上得到什么就欺骗她们。我们要对神的女儿们认真负责。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爱你们，不要因为我们肉体的欲望就要求她们跟我们发生婚前性关系。这是屋子里的大象，很多人不敢说也不愿意说，但是我说了，我说这句话是因为我爱你。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励志的视频啊，其实我不喜欢世界上的励志的视频，因为里面有很多的逻辑是错的。但是这个世界的人的逻辑，其中有一部分至少我是非常认同的。他说成为亿万富翁有几个原则啊，他的第二个信念就是别去沾花惹草，聚焦一个女人，她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我相信这个人至少是看过圣经的。你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帮助者，这是神创造女人的目的，这是神为你创造配偶的目的，让你有一个可以跟你一起一辈子的帮助者。你要想让他一辈子帮助你，你必须真诚地对待他。因为在恋爱和交往的过程中，我们男人有时候不够真诚，我们男人有时候会被肉体诱惑而做一些比我们应该有的水平差很多的事情。有时候是因为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说诚实的话，真诚的话，女孩子就不会理我们，会离开我们。但我宁可女孩子离开你，因为她没办法接受真实的你，而不是你欺骗她，她因为那个不是你的人留下。给她她需要的信息来做她的选择，让他们有足够的信息来判断你对他们来说合不合适。所以你要给他们真相。有时候我们会隐藏另一种真相，我们说我们不愿意让对方难受，我们不想告诉他们我们的真实想法，因为我们担心这会让他难受，我不想让他生气，我不想让他失望， 他们对真实你的反应是他们的事儿，不是你的责任。你不真诚的对他们，意味着你想要操纵他们的反应。如果他们不喜欢你的真相，那是他们的问题。我们的责任是以心灵和诚实来对待他们。亚当真诚地对待夏娃，他不需要操纵和控制来对待夏娃，来得到夏娃，不需要，因为神会做神的工作。所以我说的下一句话可能会取消一些约会，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宁可你现在哭一会儿，而不是将来哭更多。我不介意这样做。我想说的是，如果你在跟某个人恋爱，而你心里知道你不会跟他结婚，我挑战你，今天就结束这段关系，今天就结束。因为有时候你把某个人留在身边，只是因为你不想感到孤单。你看电影的时候想有人陪，对你来说只是看电影，对他来说，这说不定可能有后续。他觉得你可能是他的配偶，但你只是跟他玩玩。假如你知道你不会认真，你要让他也知道，要真诚，实话实说。我们要让真诚回到恋爱生活之中。那个男人说，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亚当在做什么呢？他在沟通，他表达了他的感情。有人觉得男人不需要表达自己的感情，这个不是从圣经来的。亚当一看见夏娃，立刻说：“哇，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我愿意离开我的爸爸妈妈的唯一原因。我会表达，我会让你知道，因为我尊重你。我们要在生活中更尊重我们的女性。这话说给谁听的呢？”让我们更尊重我们的女性，让我们把女性放在她们应该的地位上，在上面，让我们尊重她们，让我们承认神创造她们要她们成为的样子，让我们男人来做当初亚当做过的事情，说哇，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是神最后的创作，也是最棒的杰作。我是不是说太多了？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一加一等于一。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自己一个人，那你也不知道怎么跟别人成为一体。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尊重自己的独立性，你就允许别人不尊重你的独立性。一加一等于一。我们不知道怎么跟另一个人合成一体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我们跟自己就没练过。假如你还没有配偶，而你发现你每天花很多时间去思考怎么找一个配偶，你会发现你在浪费你生命中特别重要的一段时间。没有配偶的时间，神没有把这段日子设计成抑郁的日子、焦虑的日子、痛苦的日子。什么时候我才能找到伴侣啊？当神觉得合适的时候。这话不是特别中听，但这是真理。当神决定的时候，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就躺平不管了，但是你要知道你是神最爱的孩子，在合适的时候，神会把你的爱人带到你的面前。你的任务是知道欣赏神欣赏的，知道爱神希望你爱的，你就会找到最合适你的伴侣。最后一句，那时，当时，那人和他的妻子都是赤身露体的，彼此也不觉得羞耻。这是在说什么呢？这是在说他们暴露他们的脆弱。最美好的夫妻关系是把自己脆弱的一面暴露给对方的关系。脆弱带来得胜。但是假如你不知道怎么把脆弱展示给你自己，你就不知道怎么把脆弱展示给对方。你自己都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脆弱，你怎么能在对方面前展示出来呢？我们都知道圣经有首次提及原则，所以亚当和夏娃在圣经中是一段模范的婚姻关系。他们相互看得到对方的弱点，但是他们不觉得羞耻。你要看得到你的弱点， 同时不觉得羞耻，因为神赦免了你，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你。你在哪里软弱，那里的恩典也更多。你要学会面对你的弱点。亚当和夏娃不觉得羞耻，因为他们彼此理解对方，他们对对方的弱点相互包容，相互宽容。如果你不能理解你自己的弱点，如果你不能对自己的弱点宽容，你就没办法理解另一个人的弱点，对另一个人的弱点宽容。当我说弱点和脆弱的时候，我是在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是完美的。我希望我可以在你面前展示我有一个干干净净的恋爱记录，但事实可能不是这样。不过我愿意把真实的情况展示给你，你怎么看我那是你的反应，但是我要能够轻松的生活，没有绑缚的生活，所以我愿意诚实的在你面前展示。神今天想让你知道，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是珍贵的，你是值得的。蒙娜丽莎是世界上最贵的画，每天24小时有人看守，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它的价值。神想告诉你，你周围每天24小时也有天使守护，因为神知道你的价值。但问题不是神知不知道你的价值，问题是你知不知道你的价值。不要允许你的生活不如你的价值，要允许你活出你所知道的自己的价值。神给了你他的一切，包括他的儿子为了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是独一无二的。任何时候你心情不好，我希望你看着镜子，看着镜子说，说神啊，你真会创造，你造的真棒，我是独一无二的，你巧夺天工啊神。下一次你拍自拍的时候，我想你停下来说，说哇主啊，你干的真漂亮，你造的真美啊。如果你不能做你自己的拉拉队，如果你不能鼓励你自己，别人更不可能鼓励你，成为鼓励自己认可自己的源头，好让你自己成为神让你成为的人。所以我想做最后一件事，叫做爱的肯定。有人想领受爱吗？请大家跟我一起念这个爱的肯定好不好？啊，我说一句，你们说一句，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说。这一段很长啊，所以如果你不想打开静音，你可以保持静音啊。你想打开静音也没有关系，好不好？我们来一起说，爱的肯定啊，我们来一起说，大家准备好了啊。我领受我所相信的，
我领受我所相信的，我相信的道，
我所相信的，
我所相信，
我相信神，
我相信神，我相信神，
我相信耶稣，
我
相信耶稣，
我相信爱，
我相信爱，
我相信我是神的孩子，
我
相
信
我是神的孩子。
我相信神给了我足够的供应，
我相信神给了我足够的供应，
我相信神创造了美丽的我，
我相信神创造了美丽的我，
我相信我就是我需要领受的爱，
我相信
我就是领受
神
的爱，
我释放我的焦虑，
我释放我的焦虑，
我释放我的恐惧，
我释放
我的恐惧，
我释放我的怀疑，
我释放
我的
怀
疑，
我张开我的手，
我张开
我的
手，
我张开我的心，
我张开
我
的心，
我放开我的思想，
我放开
我
的
思想，
不会等到未来才去爱，
不会等到
未来才
去
爱，
我现在就爱我自己，
我现在
爱我自己，
我现在就爱我自己，
我现在就爱我自己
。我现在就爱我的生活。
我现在就爱我的生活。
我现在就爱神。
我
现
在
就爱
神。
我为爱而感谢神。
我
为爱
感
谢
神。
我为那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就要到来的爱，感谢神。
我知道到来的爱，感谢神。到来的爱，感谢神。
到来的爱，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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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
耶稣的必阿门。
如果你领受了这个爱的宣言，请你赞美我们的神，给我们的神一些掌声，好不好？有多少人？好，给我们的神一些掌声啊！有多少人现在比我们开始讲道之前感觉好一点？有没有人感觉好多了？有多少人感觉更有力量，在你的独立之中行走？不管你是单身还是已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请你注意一件事儿，那就是因为神没有离开你，你没有离开你自己，对吗？有多少人做过一些事情是你希望你没有做的？让我们诚恳地面对自己。有多少人做了一些事情，说了一些话，做了一些决定，让你想放弃你自己？我怎么会做着这样的事儿？我就有过。但是神说，即使你做了一些你不想做的事，即使你说了一些不符合你的身份和本性的话，我也不会离开你，因为我爱你。而因为神没有离开你，让你有勇气说我不会离开我自己。你应该给你自己一些掌声，你应该感谢你自己，你没有放弃你自己。我希望你感谢神，你没有离开他。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放弃神创造的那个自己，因为我们觉得那个自己不行。当我们看镜子的时候，我们不喜欢镜子里看到的人。但是神说，我没有撇下你，你也不能撇下你自己。因为如果你不放弃，你会得到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的大丰收。我不知道我在跟谁说话，但是神今天想让你知道，你是独一无二的。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有些弟兄姐妹，他们不是去看神眼中的自己，而是把眼睛盯在他们没有解决方案的问题上面。所以他们不是去赞美神，为神赐给他们的生命和得胜感谢神，他们盯着问题，而问题挡住了他们的赞美。但我想让你知道，如果你感觉你在负重前行，有多少人感觉是在负重前行？我想让你知道，那重量的目的是要增加你的力量。我不知道我在跟谁说话。当你去健身房锻炼的时候，你必须突破那个重量，因为重量是让你增长的地方，压力会给你带来成长，你必须突破你现在正在经历的。我不知道这话是给谁的，你必须突破你现在正在经历的。我不祈求你身上没有负重，我祈求你能突破那重量。有多少人感到生活的压力？你的生活有没有压力？压力的大小就是祝福的大小。在健身房里，如果你能卧推200斤，说明你有200斤的增长要在你的身上彰显出来。有些人，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财务都有一些压力，你在所有这些领域都会得到祝福。你最好做好准备，你受到的压力都会变成你的祝福。也许你现在在祈求婚姻，也许你现在在祈求财务，你觉得没有得到神的回应。我想让你考虑这样一个命题，神工作的时候很少会被你看见。你有没有意识到，神要在幕后安排很多事情，才能让你看到多少年前就已经精心安排好的结局？我们敬拜的 是一个在你的生命幕后精心布局、制定解决方案的神。所以即使你现在还看不到，我希望你赞美他，因为你相信他站在你这边，他正在为你布局，好不好？有多少人愿意给他一些赞美？如果你相信，你就大声的赞美他；如果你知道，你就大声的赞美他。我们大家一起说，打开静音，我们大家一起说啊，他在做准备。他在做准备。在我们的教会里，你可以自由，在这里你不需要做给别人看，在这里你可以做神创造的你，不用担心被论断，不用担心被拒绝。我们需要真正的你来这里，真正的你在这里受欢迎，这是你的家，你不需要装扮，你只要做你自己，因为你自己就足够好。这是我们想要的教会，一个医治的教会，一个帮助你的教会，一个完全的教会。阿们吗？阿们。所以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你是我们的新郎，所以我们可以在单身之中得以完全。你是我们的证婚人，所以我们的婚姻可以稳定。你赐给我们每个人力量，让我们在一起更有力量。我相信今天你会祝福所有在听这篇讲道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认识自己，爱自己，在主里面喜乐。你也会祝福他们的婚姻，在合适的时候，给他们你为他们亲手挑选的伴侣，让他们活出幸福美满的婚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领圣餐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同心合一地来到你的面前，聆听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你要通过今天的讲道赐福所有弟兄姐妹的婚姻。对单身的弟兄姐妹，你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是有价值，他们是被爱的，他们是独一无二的，他们是你宠爱的王子 和公主。你爱他们，你已经给他们准备了美好的伴侣，你会在他们的生命中一直陪伴他们，你也会帮助他们建立美好的婚姻家庭。对于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你今天要告诉他们，你的婚姻有盼望，你的婚姻是幸福的，是美满的。你会帮助他们，让他们在婚姻中得到快乐，同时你也会帮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在你里面喜乐。当他们在婚姻中遇到困扰、遇到难过、遇到不开心的时候，有你在他们身边，他们可以转向你，在你里面得到喜乐、得到完全。我们今天领受你的身体，你破碎你的身体为了医治我们，你受刑罚为了让我们得到平安，你把你的喜乐放在我们中间，也放在我们的婚姻、爱情和家庭中。我们感谢你，我们领受你的身体，领受你要赐给我们的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领受。好，我们现在来领受宝血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宝血带着力量洁净我们，洗净我们所有的过犯，洗净我们所有的罪。在你的宝血中，我们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是纯洁美丽的。主啊，我相信你的宝血是大有能力的，今天就让你这能力随着我们喝下你的宝血，进入我们的身体，进入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家庭兴旺幸福，让每一位单身的弟兄姐妹都能找到对他们最合适的伴侣。我们领受你今天赐下的宝血，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领受。好，今天的讲道就到这儿结束了，弟兄姐妹们再见。